李云良得的这个凶信真是五雷轰顶，当时就病倒了，全家就这些人，老的老小的小还都是妇女，谁能经得住这种打击？夫人这一病倒，全家全忙起来了，赶紧请郎中给调治。郎中一看夫人得的什么病啊，吐血、咳嗽、昏迷、上喘，这病多了，看来年纪越累还有点老病。大夫一皱眉说，他这病一般是好不了，得经常服药啊，还得用好药，就这样给开的药方，四黑去抓的药。偏赶这李云娘这个女人骨气还挺硬，本来他们娘家来人打算把她接到娘家去，被李云娘拒绝了，她决定一个人在这承担痛苦，让她这些亲属谁也不要受到株连。她知道这事没完，果然过的日子不多，朝廷圣旨到了，叫地方官对谭嗣同的家族严加管束，财产充公，结果把老谭家的房子地全没收了，财产查封。那李云娘上哪儿去呢？就带着这几口人挪到后院去住去了。原来这后院是养花啊，喂点牲畜啊，还有两间破仓库，要把这屋收拾收拾，在这安个身了。条件太艰苦了，原来的房子整个被人家封了，等候上级的命令，什么时候叫接封，财产再还给他们。要说永远充公，那就算完了。打那以后气氛变了，乡里乡亲连个敢登门的都没有，慢说登门，走到街上走对面不敢看一眼，连大气都不敢哈。李玉娘心能不难过吗？当初丈夫在世的时候，车马迎门呐、啊，也是这个门口，那是何等的热闹！曾几何时啊，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心中这人心怎么这样？看来人情如纸薄啊。这李玉娘病重，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原因，她生气。说不单李云娘生气，就连四黑、小翠、陈妈、易红没有不生气的。这四黑出来一起就骂：“哼，都怪我们七爷没长眼睛，交了这么多狼心狗肺的家伙。你看平日的时候，他妈的堵着门往里闯，不让进来也得进来，不让送礼也得给送礼。好，现在请都请不到家里来了。”说你不来也行，说句话也行啊，还连句话都不敢说，叫他妈什么东西，救人而不如救条狗。这小伙子气儿粗，难免他骂县长，这还不说，这地方官的官府更凶的很啊。朝廷不有旨吗？对犯官家属严加管束，他们就以这个为借口，三天两头到府里来捣乱来。什么捣乱呢？就是勒索，每一次来都得打点银子。现在县衙门这些官，上至师爷知县，下至跑腿的堂役，腰包都肥了。现在谭嗣同这家光这种钱就花了1000多两，但是是无底的深坑，不知这钱要花到什么时候。李玉娘呢，是个刚强的女人，识文断字。有时候他觉着病轻了一些，他不闲着，在半夜的时候叫易红他们把门关好，门窗挡上，把灯点亮，干什么呢？在床底下有个洞，洞里边藏着谭嗣同的遗物。什么遗物？都是他的作品。按朝廷的旨意，犯官身犯了死罪，这些作品都为邪说，属于禁止之列，不准印，不准藏，不准转运，就地销毁。如果知情不举，私自阅读都掉脑袋的罪。作为夫妻，李玉娘能怕这个吗？她知道这是丈夫毕生的心血。 所以到了晚上，他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，注篇注页的看，有丢字的地方、少页的地方，他给增补上。这玩意可费了功夫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李夫人净挠眼儿。本来他病就够重的，在劳累过度，所以最后是一病不起，经常昏迷。这一家人全傻了眼了。你看别人都不敢登门，这天门前来了一辆车，带着四个丫鬟、一个车老板、俩佣人，车帘一起蹭，跳一个女子。这个女人衣着打扮楚楚动人，头上是珠光宝气，身上披着斗篷，里边穿绸果缎，往脸上看瓜子脸、尖颊壳、弯弯的柳眉，一对杏核眼，鼻似悬胆，口如桃花，再是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杀气，动作麻利干净快乐。来的这女人是谁呀？是本套书了不起的英雄剑湖女侠秋瑾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秋瑾跟谭嗣同的交情不错，跟李玉娘还是干姊妹。秋瑾的父亲叫秋寿南，想当初当过一任知县，后来调到湖南离京局当了个督办，结果失去了势力了。秋寿南没有办法，怕女儿受气，还把女儿找了一个有钱的人家，结果把秋瑾推进了火坑。他这丈夫叫王新军，是个浪荡逍遥的公子哥，这小子一贯不务正业，嫖女人、抽大烟，什么坏事都干。秋瑾没这个事儿，跟他经常干仗，有时候就不跟王新军过了，那么上哪安身去呢？就到谭嗣同的家。李玉娘都是热情款待，咱不是说过吗？后来王新军承认自己有错，靠着车来接老婆。谭嗣同一看，殊不兼亲，老叫人家夫妻不在一起，也显得不那么合适，这才规劝秋瑾把他送到王宅。打那以后，秋瑾就没来过，但是信可没断。这一次，他也知道谭嗣同已经遇难了。你看，别人不敢来，秋瑾厉害，越在困难的时候，我要去。这阵干姐姐李玉娘多么需要亲人的安慰，我能摊上怕死的一道臂剑吗？所以坐着轿车带着钱来的。这是谭嗣同死后第一波到谭宅来串门的，哎呦，把家里这几口人可乐坏了，一直把秋瑾让在里面。秋瑾转过前院，走过二院，穿过中院，一直来到后院，一看到处是风披呀、啊，谭宅是门庭冷落，万般的凄凉。他心里不是滋味，这是人在世花在时，人在世就好像那花刚开一样，人要倒了霉不在世了，跟那花瓣落了似的，干枝儿一样。秋瑾呢，到了后面两间小屋，看了看干姊妹，把他吓了一跳。李玉娘人事不醒，秋瑾来的叫了半天，他把眼睁开，干脆不认人了。把秋瑾吓得心急翻个，偷着告诉易红和小翠儿他们说，看来我干姐姐这病可够呛啊，你们得给准备后事。一句话大伙都哭了，说看看我们一个亲人都没有，老爷不在了，罗英也不在，谁拿得了主意？要您这么一说，我们也得准备后事，快点准备，我看不长了。大家哭着给做寿衣。你看在这困难的关头，还能说给亲友送信吗？你就送了信，人家也不敢来呀、啊，谁敢干掉？秋瑾刚下车也就一个时辰，正坐在个凳子上守着干姐姐，就听见门外一阵大乱，因为离得远呢，听不清说的什么玩意儿。广兴的人吵吵，秋瑾一皱眉，怎么回事？时间不大，四黑在外头进来了，两红脖子粗，再看脸也苍起来了，脖子上好几条领子。 身上滚的全是土，一进门四黑，呼呼直喘。不好了！
他还压低声音说，但这声也不小。李玉娘在床上身子就一动，秋瑾怕把病人吓着，冲着四黑一点手，让他到外头去说。屋里人全跟出来了。到了地静的地方，秋瑾就问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官府来人了，有个姓张的师爷，我这下子才不是东西了，三番五次到府里来找便宜，光银子我们就搭了好几百两，结果怎么样，也没把他的心给买过来。这小子刚才领帮人又来了，非要往里冲不可。我问他，我说你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说了，你们家来串门来了，这是半官家属，应当交地方官严加管束，不经官府批准立案，不准有串门的。什么人胆大包天，敢跑到潘家串门，他非要看个究竟不可。你说我能让他们进来吗？我就跟他们解释，我说我夫人正在病重时候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改日再来。即使有串门的，也不是歹人，这一点请师爷你放心。哪知道我话没说完，他扬起巴掌就给我俩嘴巴，你看把我脸都打肿了。那我还不急眼呢，我就往外推他们。那些当差的也上来了，拳打脚踢，打得我满身是伤。没有办法，我回来送信来了。可这一句话把一红、小翠、陈妈都气坏。他女人怎么的？女人也有脾气。一红气得柳眉倒竖啊，跟秋瑾说：“您看，这杨家人谁惹得起呀、啊？都是一群狼啊！平日来了。”好茶好酒咱们好招待，临走就给包几包银子，他们吃惯了甜头，老来倒烂的。你看您刚来，不知哪个多嘴的告诉他们了，这又来找麻烦来了。秋瑾一听，这么大的人呐，到了倒霉的时候就得服从命运的安排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。既然是遇到这种情况，咱们就得忍着点，那么再给他包两包银子算了。四黑一听把眼睛瞪，夫人，不是我拦着你呢，这玩意像狗似的，不能再喂他，越喂越馋呐，惯他这一回还有下一回，无底洞还有个完吗？我说不给他啊。说的是外边吵吵的更凶，听意思他们在后院来了。秋瑾呢，他惊动了病人，马上领着人迎出去了。到二道院门这儿，正好走了个顶头碰。秋瑾抬头一看，呵，来这么小子，长得细不楞登长，跟个扁担成精一样。往脸上一看，狗舌的一条，长得是贼眉鼠眼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在他身后跟着四个当差的，身穿着工服。腰里挎着弯刀，手里拎着鞭子和水火无情棍，一个个歪戴帽子，斜瞪眼儿，骂骂咧咧，就跟这狗差不多少。秋瑾的外号是剑虎女侠，她是嫉恶如仇，专门讲究狂不正义啊。那个女子的火性够多爆啊，哪见过这个？一看衙门口的官人这么欺负人，他的火实在是压不住了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攥着两个拳头就奔这师爷扑过去了。但是呢，脑袋一转个，他又把自己控制住了。为什么呢？究竟是这么想的，作为我本人无所谓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但是老谭家不行，谭嗣同遇难，他夫人病危，家里落得这步田地，禁不住风吹雨淋了，能惹得起地方官吗？我要把人给打了，给惹了大祸怎么办呢？官府惹不起我，要找老谭家的麻烦，我不是好心
不得好报吗？秋瑾想到这，尽力把情绪控制住，但是那个脸色不太好看。呵，哪知道树欲静风不止，这县衙的师爷比歪脖子狼还横。他倒不认识秋瑾，这一眼看着把门那四黑了，往上一窜，砰，当胸一把把四合给抓住了，不容分说，兵法反正就俩嘴巴，一边打他一边说，可他妈想你跑了，怎么的，你送信去了，你们家现在还有插杆，还有人给你们当靠山吗？你搬兵去了，把谁搬来了？哎，他妈的来的，我们是奉了皇王旨意到这来查询你们，你个臭把门的就拦着不让进，你胆子怎么了？今天非把你送到县衙门严刑审讯，叫你蹲他妈几年，不打。那几个当差的抡着鞭子跟水火无情棍往上一闯就要动手，秋瑾一看不言语不行了，他往前大跨一步，把胳膊一伸，慢，请你们住手。你看秋瑾呢，浑身带着渗人毛，虽然是个女流，就这一嗓子把这几个男的全给镇住了。呸呸，这师爷把狗眼擦擦，这才注意打量秋瑾。一看一呵，这女人长得不错呀，眉宇之间带着杀气。哎，他干什么的呢？他不认识，但是又一想，上老谈起来的人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嗯，当时他把脑袋一扑了，怎么的？我发鼻子眼儿，你多出这口气干什么？啊，我们今儿个就要打他，就要拿办他，你还干涉得着吗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如果他再往下说，这话就难听了。秋瑾稳稳当当，你先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我要把个事儿跟你说清楚。不错，老谭家是摊上事儿的，但是呢，他家的女主人现在在病危之中，人事不省。我们本着人之常情，求你们几位高抬贵手。这个把门的也是出于好心，对主子忠诚，已经把话都跟你们说了。你说都乡里乡亲的，何必的呢？你看看你们动手就打人，出口就伤人，我看不太合适吧？啊，我说合适不合适，卖多少钱一斤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跑到这乡里面了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家来的客人没报官，这就是犯法。我现在就得找这客人的辩理，如果查出他有毛病，交给当官处理。四黑也不示弱，在旁边一拨了脑袋，我告诉你，这位就是我们家来的客人，有话你问他吧。你知他是谁吗？他是户部主事王清军，王大人的夫人秋瑾。这一报官衔，当时这师爷傻眼了。你看那年头这人多势利呀，户部主事是个什么官儿？哎，咱打个比方，户部就好像当今的财政部，主事官虽然不大，也能改成部里的司长啊，那比他们这地方官的就大得多得多了呗。这师爷一听，吓得把脖子一缩，哎呦，恕小人眼拙，得罪夫人，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小的不知，小的不知，马上就堆坐一团了。那四个当差的也退到一边去了。秋瑾心中暗想：这些狗都不如狗啊！我真要打你们几巴掌，扳我的手， 骂你们几句沾了我的口。哎，算了，既然他认错了，能过去就让他过去吧。秋瑾想到这儿微微一笑，这回知道我是谁了。哎呀，原来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别怕，你贵姓？
免贵小人姓张。
我说张师爷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我希望你呀、啊、能站得高看得远一些，如果你身量不够高，最好在你们家门前摆个板凳，你好好往远处看看。人不应当目光短浅，就拿谭嗣同谭大人来说吧，那也是奉旨上吊进京参知政事啊，那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啊。至于谭大人有罪没有罪，事情自有公论，不用你说也不用我讲，你用不着张口圣旨闭口管束的，这有什么用呢？再说据我所知，太后老佛爷三番五次传旨，开始对这些人严加管束，后来撤销了，怎么唯独你们这个地方不知道呢？我怎么在长沙我就听说了呢？你回去问问你们太尊大人接着没接着这样旨意。另外呢，我希望你们别胡作非为，如果伤人太重必不得好报，你说呢？
对，夫人金石良言，把我在梦中惊醒，小弟一定痛改前非，一定痛改前非。
哎，这个就说拜年的话了。秋瑾一想，这种人得罪不得，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，我走之后他们再找麻烦呢。所以秋瑾一回身，告诉手下的跟班拿了两包银子塞给他了。我出门慌速，带的钱不多，把这收下了，买包茶叶喝，让弟兄们开开心，拿下去吧。
夫人，我可不敢要，
拿下去，不要客气了。
谢夫人，
您放心，从此以后我们连老谭家的门都不登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夫人，您歇着，我们走了。
这个贫就甭提了，
丑态百出啊，领着四个当差的滚了。一场风波过去，秋瑾长出一口气呀、啊，想了想自己这么做还算对了。你说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的，早晚这事儿闹起来有什么好处呢？可这个事儿是过去了，李玉娘的病究竟如何呢？且听下文。